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17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日本承诺援助中东非洲国家抗击伊斯兰国，希腊表示可能寻求俄罗斯的金融援助，这个说法让欧盟恼火，前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将接受刑事调查，中国加大追缴海外在逃贪腐人员力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乌克兰的最新情况。乌克兰、俄罗斯还有德国的领导人就允许欧洲安全监督员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达成了协议，尽管在国际的斡旋之下达成了停火协议，乌克兰东部仍然在发生战斗。德国政府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电话会谈中达成这项协议。声明说，三国领导人同意采取未经说明的具体步骤，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官员得以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欧安组织负责监督该地区不稳定的停火。亲俄反政府武装包围并且继续攻击乌克兰东部德巴尔切夫镇，目前乌克兰军队控制着这座城镇。乌克兰反政府武装发言人普什林星期二对路透社说，分裂主义者拥有捍卫德巴尔切夫的道德权利，并且声称对这座城镇是其领土。普什林还说，反政府武装愿意双方同时撤退，但将继续对攻击做出反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今年夏季由俄罗斯负责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印度还有巴基斯坦可能成为新的成员。俄罗斯高级外交官透露，在举行上合峰会的同时呢，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以及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利用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的机会，试图打破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的处境。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今年可能宣布首次扩大。普京总统在上合组织的代表、俄罗斯外交部亚太合作局局长哈基莫夫在莫斯科透露，上合组织在今年夏季俄罗斯主办的峰会上，很可能做出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成员的决定。上合组织的一个工作小组目前正在北京针对吸收新成员的议题展开工作。哈基莫夫说，上合组织对各方开放，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之后，无论是印巴两国还是上合组织都将成为赢家。他强调说，上合组织做出扩充决定之后，印巴两国还需要履行一系列程序，比如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确定应该分摊的会员费用的数额，制定新的预算，以及分别同上合组织谈判，签订履行自身职责的27个文件等等。这一系列程序何时完成，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国情和效率，因此无法确定出印巴两国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的具体时间表。巴基斯坦2006年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印度去年才提交申请。分析人士说，为了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一直在大力推动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在上合组织的扩充问题上，俄罗斯最为积极。马斯洛夫说，尽管上合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名义上都是平等的，但多数成员国却都跟着中国跑，因为中国给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贷款，为这些国家培养人才，在这些国家有大的基建和投资等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很难采取有效的行动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 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之后，虽然俄罗斯的地位能得到巩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影响将会立刻自动地扩大，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传统盟友，中国可借助巴基斯坦来平衡印度。同时也是阿富汗问题专家的哈基莫夫还表示，上合组织应该成为讨论阿富汗重建问题的一个重要平台。不过他说，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不涉及军事，不会成为军事集团，而仅从事反恐，没有准备好为阿富汗的安全事务承担责任。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在阿富汗从事的反恐行动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从中受益，使这两个国家最近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受到塔利班等极端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许多人权活动人士批评上合组织许多成员国存在着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指称这个组织现已变成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哈基莫夫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不久前提交了希望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的申请，同样拥有人权问题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也提交了想成为观察员的申请。哈基莫夫还表示，伊朗虽然早已提出申请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但是由于伊朗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根据上合组织的有关章程，目前还无法吸收伊朗成为新的成员。今年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位于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地区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府乌法市举行。在上合组织峰会举行的同时，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同时举行金砖国家集团和上合组织的联合峰会。哈基莫夫说，他说七月八日将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七月十日将会举行上合组织的峰会，而七月九日很可能举行这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俄罗斯目前是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从四月起俄罗斯还将担任金砖国家集团的轮值主席。在俄罗斯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受到制裁之际，担任这两个组织的轮值主席为俄罗斯打破国际孤立地位提供了机会。学者马斯洛夫说，除了吸收新成员之外，这次在乌法将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还可能宣布接收新的观察员。俄罗斯正利用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之际改变峰会的议事日程，吸收新成员和新的观察员等举动标志着除了在亚洲之外，俄罗斯也在非洲和中南美洲增加新的盟友。这些迹象显示俄罗斯和中国试图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员国今年还将共同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有关日本的消息。日本暂时关闭了驻也门使馆，此前已经有一些国家采取同样举措。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激进组织掌控也门政权之后，人们越来越担忧当地的安全局势。日本公共媒体 NHK 星期二援引官员的话说，包括日本驻也门大使在内的5名使馆人员星期日已经撤离，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日本使馆暂时关闭。NHK 报道说，一些外交官可以在日本驻海湾国家卡塔尔的使馆继续工作。韩国联合通讯社说，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首尔政府减少了驻萨那的外交人员。自从萨那上个月发生暴力之后，日本是第一个关闭驻也门使馆的亚洲国家。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承诺提供1550万美元帮助中东和非洲国家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星期二说，这笔援款将用于支持反恐努力，包括加强边境控制和调查能力。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在华盛顿星期四召开的国际反恐会议上，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将公布有关这项援助的细节。中山泰秀上个月在访问布鲁塞尔期间曾经承诺提供援助，而星期二宣布的反恐援助数额是上个月承诺的两倍。另外呢，东京还承诺提供2亿美元帮助逃离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难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出强硬反应。今年一月，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两名日本人质斩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在2月18号，就是明天，要主持一个峰会，跟警方还有宗教领袖等人士共同来研究怎么样来应对美国民间极端主义的问题。白宫召开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峰会要探讨怎么样来防止极端分子在美国还有在其他地方教化以及招募年轻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思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巴黎一月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所引起的关注，足以使奥巴马总统计划召开这次推迟已久的峰会。峰会的目的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根源，寻找制止年轻人参加类似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的措施。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谴责恐怖主义的讲话当中，一直谨慎地不直接提及伊斯兰教，而是将罪魁祸首归咎于宗教非容忍的问题。
以极端方式教人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仇恨思维，消除它的最佳方法之一是拿我们这个多元和宽容的社会现身说法。
联邦调查局公布的这段 YouTube 视频所显示，是一名带有北美英语口音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美国官员日渐担心被边缘化的美国年轻人在这种招募面前可能非常无助。洛杉矶警察局等机构主动出击的努力显示着如何才能够有效防止美国年轻人走向极端化。洛杉矶等城市的地区官员将参加相关的讨论。
在美国，一些社区执法官员同社区领袖、同很多穆斯林社区领袖成功合作，回击以极端方式教化年轻人的努力。因此，这次高峰论坛提供了一次机会，总统可能会同全国各地的社区领袖和执法官员展开讨论，彼此分享最有效的做法。
但是有批评人士表示，论坛的话题太宽泛，而问题本身如此复杂，所以很难制定出有效计划，从根本上应对恐怖主义。安全问题分析人士洛豪斯说，有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讨论最终还是必要的。
重要的是焦点要特别集中，我认为他们需要集中讨论年轻人为什么参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因和机制，而不是泛泛的讨论极端主义。不过我认为这是良好的开端，或许他们会就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某些更加有针对性的后续讨论。
这类峰会还是首次召开，也许代表了一种重要对话的开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各位听众，美国大部分地区在星期一遭受到低气温的侵袭，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开始经历一个月来的第四场冬季暴风雪，同时大西洋中部沿岸还有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冰雪的天气。肯塔基州及其首府因为暴风雪而气温非常的低，州长贝希尔敦促人们尽量不要出门。星期一晚上，肯塔基州各地的降雪量从15到38厘米。密西西比州预报将出现冻雨天气，同时乔治亚州则可能出现雨夹雪的天气，而这些地方呢，都是在美国的南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降雪量，今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8英寸之多了。波士顿的情况更糟，因为波士顿今年的降雪量已经超过了2.4米，预计到这个星期四还会有20厘米的降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希腊的财政问题。希腊当局表示，如果跟欧盟就放松挽救希腊财政贷款条件的谈判破裂的话，那么希腊就要寻求俄罗斯的金融援助。希腊的这个表示让欧盟国家领导人非常的恼火， 因为他们认为莫斯科在给乌克兰冲击火上浇油。那么希腊政府还表示，作为挽救经济的备用方案呢，希腊也可能会寻求中国或者是美国的援助。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欧洲眼下面临双重的危机，一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入侵，一个是希腊可能拒绝接受救助希腊经济的贷款条件，并由此退出欧元区。这两个威胁看似没有关联，但希腊和俄罗斯拥有长期的关系。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教授伊奥尼斯·科考里斯解释说，
俄罗斯和希腊一直关系密切，主要是因为宗教，他们长久以来就关系密切，多次一起参加过战争。
在本月欧盟商讨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的时候，希腊总理明确采取鸽派姿态，从而跟欧盟拉开了距离。
持续的关系紧张演变为经济战，不可能给欧洲人民带来积极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希腊和塞浦路斯可能成为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和平与合作的桥梁。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竞选承诺是结束欧盟强加的紧缩措施，重新谈判救助计划的条件。希腊国防部长本星期表示，假如谈判破裂，按照备用方案，希腊可能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希腊与欧盟和北约关系出现大裂痕。伦敦欧洲改革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蒂福特说，希腊发出的是一种空洞的威胁。
我认为俄罗斯可能想给希腊提供援助，但是俄罗斯现在没有财力这么做。俄罗斯目前自己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危机。
中国也被提出可能是希腊的援助来源。北京国有的船舶运输巨头中远集团五年前用5亿多美元买下了比雷埃夫斯港。在希腊新政府表示将研究取消，目的在于削减公共债务的私有化项目之后，中国扩展希腊市场的努力前途未卜。
中国实际上在试图收购希腊的两个港口，但这一计划因为希腊出现了新政府而处于停顿状态，因此中国有可能有愿意提供某种资助以讨好新政府，但是希腊要偿还欧洲联盟2000亿欧元的债务，我不认为中国会愿意提供这么多的援助。
希腊也将美国列为一个财政援助的来源，但蒂福特说，华盛顿表示支持希腊反对进一步实行财政紧缩的立场，但不太可能给希腊提供任何财政资助。
奥巴马实际上相当支持希腊的立场，表示不能够对一个处于经济衰退的国家无限期地施加压力，经济必须增长，但是美国人宁愿对德国和欧元区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跟希腊达成协议，而不会对希腊提供直接的财政援助。美国这么做的理由跟中国一样，这就是不要疏远欧元区其他国家。
希腊声言要在欧盟之外甚至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一表示被广泛认为是铤而走险的最新一招，但分析家们警告说，假如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经济绝望有可能导致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很多人都还记得伯克圣地在尼日利亚胡作非为，绑架人民。那么去年呢，尼日利亚军政府军收复了东北部阿达马瓦尔州一些被伯克圣地极端组织占领的城市。那么尼日利亚的政府军呢，他们的作战并不是孤军奋战，因为当地自发组成的武装组织民团呢也加入了战斗，人们拿着自己土制的土武器跟政府军并肩一起作战，一起来收复家园。美国之音记者斯坦发自尼日利亚冈比镇，下面的报道内容请您收听。
在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的这个小镇，到访者首先见到的是一些持枪的男子，这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是常见的景象。这些人大多数拿的是老式的步枪，也不穿军装，但一些人在衣服里面带着护身符，希望保佑平安。长期以来一直是民团在维持冈比的治安。民团团长巴布卡吉摩塔说，去年11月波克圣地攻占冈比的时候，他们把刀枪和弓箭对准了这些叛乱分子。
伯克圣地是个新组织，我们以前不知道他们， 但我们经常听说他们袭击了这个村，洗劫了这个村，做了这，做了那。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攻击任何宗教。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任由他们肆意横行。
伯克圣地试图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建立伊斯兰律法，他们五年多来洗劫了像冈比这样的许多城镇和村庄。这个小镇受到的破坏非常典型，商店被烧，教堂被毁。当地人说，在叛乱分子占领小镇后不久，军方和民团就把他们击退了。民团团员阿达姆·穆罕默德说，民团比政府军更有优势，后者屡次未能阻止叛乱分子占据人口中心。
不管他们在城市里做什么，我们只是尾随他们到丛林中就能打败他们。政府军只知道如何在城市战斗，却不知道如何在丛林里战斗。
自由撰稿人和安全分析人士阿卡西姆·阿布杜卡迪尔说，东北部的民团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是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土匪。在冈比这样的农村地区，许多民团由猎人组成，他们带着或穿着觉得能防弹的护身符和外套。但阿布杜卡迪尔说，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是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和伯克圣地作战。
和政府军相比，他们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是当地人，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伯克圣地的叛乱分子，而这是政府军做不到的，因为许多官兵来自其他地区。
尼日利亚人将选举新总统，总统选举最近刚刚被推迟到3月28日举行。冈比的民团表示，他们能在选举期间保证这个小镇的安全。政府军的期望也很高，他们说他们能在投票开始之前摧毁伯克圣地在东北部的巢穴。 VOA 卫视斯坦尼日利亚冈比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有不少专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呢，对于特殊的邮购的东西呢，可能不需要卡车开到家里来传送，而是用无人机可以降落在人们的家门口。那么由于美国对商用无人机的需求不断的增加，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了商用无人机管理条例草案。同时呢，白宫也发布了一份总统备忘录，要求联邦机构在使用无人机的时候做到了透明公开，而且要保护公民自由。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尽管新条例的定案还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但是这份期待已久的规定将会开启一个新时代。这种不到25公斤重的小型商业无人机可以从事农作物监测和桥、电塔的检查等工作。无人机的操作者需要通过一项笔试，获得特殊的飞行员执照。他们只在白天飞行，速度在每小时160公里以下，飞行高度在152米以下的可视区域。使用者必须年龄在17岁以上。他们的无人机不许在人们头顶飞行，也不可以接近机场。新闻机构仍然禁止使用无人机拍摄照片。最新版本的规则也不允许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用无人机运送包裹。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些规则或许会修订。全球对无人机的需求日益增加，商业用途也十分广泛。无人机可以削减成本，代替有风险的工作，并且促进创新。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安全飞行网站创始人托德·柯蒂斯说，这份条例草案是可取的第一步。
The technology of drones is advancing at such a rapid rate that even if the FAA tried to...
无人机的技术正在飞速的进步，即使联邦航空管理局试图尽快制定规则，这些规则可能很快会因新技术的出现而过时。所以现在有这些规则，尽管尚未官方公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无人机的商业用途。
柯蒂斯说，无人机在特定任务中的应用将会取代载人飞机飞行员的某些工作。
There's the obvious potential economic and also non-economic benefits of having a system where you can have flights conducted in ways that don't put at risk any flight crew members. Now, certainly, if we stick to just commercial use of air,
这种系统显然是同时具有经济和非经济的益处的。你可以操作飞机，却不用让机组人员冒风险。当然，如果我们只是谈论无人机的商业用途，就够广泛的了。从农业作物喷粉，到空中巡视森林、管道、高压线，这些对于飞行员来说风险高的工作，你可以拥有比载人飞机更加适合这种作业的无人机。它们可以更小，也可以完成危险更小的飞行任务。
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迈克尔·伍尔达说，新的条例一旦生效，航空管理局将利用公共教育活动和罚款帮助执行它。联邦航空管理局仍在为更大型的无人机起草条例，这个过程会需要很多年。所谓的微型无人机在美国的玩家中也非常受欢迎，这种不到2公斤的飞行器几乎不受限制，它们的飞行高度不能超过122米，必须飞行在视线范围内，并远离机场至少8公里。在航空航天业，美国和欧洲居领先地位，但是柯蒂斯认为，在无人机使用方面则完全不同。
It's a technology that is dispersed around the world. It's a capability that an individual even could pick up and use and learn it in short order. There is no need for a large government or large corporate infrastructure to have one or several drones.
这是一项被广泛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科技，个人就有能力在短期内学习如何使用它。操控几架无人机并不需要大的政府设施或民间设施，因为许多地方都在制造无人机，它们被许多机构和个人使用，所以无人机在某个国家的使用并不会影响其他的国家。大多数无人机的使用者们不用直接向中央政府申请飞行许可或做其他的事情。当然，美国可以在无人机的使用条例和管理方面领先一步，但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
尽管联邦航空航天局的规定是平衡无人机的潜在经济利益和飞行安全的，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周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意在保障个人隐私。他要求联邦机构保证不会滥用他们的无人机采集的数据，定期检查本机构的相关政策，并且透明公开地发布这些政策。他还要求政府和民间合作，共同制定关于无人机商业用途的行为准则。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中国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进入白热化，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呢，就是国家网信办最近呢关闭了133个所谓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些历史微信公众账号传播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事件受到了广泛的转发，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依法关闭了这不是历史等133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并表示将加大网络执法尺度。中国共产党担心允许人们自由讨论历史可能会导致中国崩溃，就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集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在微信公共账号上，一些揭露中共过去所犯错误的历史网站吸引了大量读者，诸如中共在延安时期种鸦片，数以千万计的人在60年代初期的人祸中非正常死亡，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感谢日本皇军让中共壮大，文化大革命时期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等历史事件至今无法在官方的媒体上和教科书上公开讨论。然而互联网和微信的普及给了这些官方正史中没有收录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广泛传播的空间。 由于这些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事件，当局至今不允许学者公开进行研究。一些网站上对这些事实的描述无法和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论文相提并论，一时良莠不齐，事实混杂着传言，甚至出现了戏说历史的现象。当局最无法忍受的是对共和国英雄的质疑，如网上对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过程、黄继光堵枪眼的可能性、邱少云被烈火活活烧死时一动不动、雷锋事迹涉嫌弄虚造假、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最后的喊话被编成段子等等。据官方媒体报道，广州市的一名网民在网络上虚构信息、散布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对历史事实的讨论和探索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由于很多中共过去的历史错误被作为禁区不准研究，微信上出现的对这些中共历史事件的报道，对喝狼奶长大的一代青年来说起到瞬间颠覆三观的作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兴斗说，
现在的学生比五年前可能都很不一样了。五年前、十年前，特别是互联网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可能学生都是很愚昧的，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他只知道书本上那些东西。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特别是近这个几年微信的崛起，我觉得对于人们解放思想、知道了解真相，这个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个知识也能够推动制度变迁，恐怕最后都有可能能够有助于改变中国。
人民日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历史网站的杀伤力。人民日报的一篇时评引述中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话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人民日报时评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社会上就曾经出现过大量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抹黑苏共历史的片面历史内容，比如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诋毁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雾等等，结果导致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缺口。对有争议的历史事实可以反驳，但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堵对方的嘴。炎黄春秋刊登的很多当事人回忆文章，以及历史学家高华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中，均大量引用文献和当事人的自述，称当年在陕北根据地的确种植了养片这一特殊商品。当局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证据指出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中不实之处，而非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列为禁书，并在海关严查不准夹带进入大陆，甚至一口气关闭133个历史网站，不准对方说话。事实就是事实，不能以政治划线。中国互联网管部门对党和国家有利的正史大讲特讲，而有损当局颜面的历史事实则定性为歪史，并称这些公号运营者不仅违反移动互联传播的七条底线，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严重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而予以封杀。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网站和史实的讨论与探索，引发网民的不满。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对待历史网站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有关于中国反贪的新闻。中国检察机关星期二说，被指受贿的前高层中共党官员苏荣将面临刑事调查。在苏荣被开除出党以及免除公职的一天之后，又将面临刑事调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反腐运动以来，苏荣是最新落马的高层官员。苏荣曾经担任江西省委书记，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是中国最高政治咨询机构。星期一，中共内部反腐监察机构中纪委说，发现苏荣为卖官而接受巨额的贿赂。中纪委发表声明说，苏荣身为中共的高级干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参与卖官活动，对干部队伍和社会道德造成严重的恶劣的影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二宣布对苏荣展开刑事调查，不过呢，并没有提及苏荣可能面临的具体指控。但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对苏荣采取了强制的措施。那么习近平正在推动的大规模反腐运动，并且警告说腐败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至少有70名高官落马，数万名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因为腐败而受到惩处。可是大部分的案件在中共内部处理，而没有送交检察机关。中国还加大追缴海外在逃贪腐人员的力度。中国跟一些国家没有双边引渡条款，可能呢会是中国将贪腐人员缉拿归案的障碍。不过呢，有学者指出，一些多边反腐条约可以帮助中国遣返海外在逃的贪腐官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继美中官员上个月在菲律宾会晤，商讨遣返藏匿在美国的中国贪腐官员问题之后，两国官员今年八月将再次就这个议题举行会晤。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峰会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美中官员上个月在菲律宾的会商就是这个国际合作框架的一部分。美中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遣返贪官成为棘手问题，而且不仅美国，中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澳大利亚政府2007年曾跟中国签署了双边引渡条款，但是澳大利亚国会一直没有制定实施此项条约的法律。美加澳因此成为中国贪官等罪嫌外逃最主要的目的地。中国官方去年称，至少150名经济在逃人员在美国滞留，其中多数被认为是贪腐官员。这些官员出逃之前将非法所得巨额美元转移到藏匿国。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但是根据总部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计，2003年到2012年之间，从中国逃离的非法所得资金达到1.25万亿美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朱峰教授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缺少双边引渡条约并不妨碍中国跟美加澳合作遣返携巨资外逃的官员，中国和相关国家参加的一些多边协定可以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
我们都知道，去年11月的 APEC 北京峰会，这个 APEC 的21个经济体正式通过了有关加强打击这个贪污腐败犯罪，协助各国在这个追踪和这个司法审查这些外逃官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协议。所以现在在 APEC 的框架内，有一个多边的跨国的这种我们说罪犯追责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美国协助中国来对这些外逃的这个官员进行司法追责，包括对他们境外转移资产进行冻结监督，现在完全有APEC 的多边协议的作为法律依据。
朱峰指出，不仅有 APEC 框架下的多边协议，而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多边安排都规定了各国合作共同行动的责任与义务。他认为，从迄今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供的证据确凿的贪腐官员问题上，双方的合作令人满意。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认为，即使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也能够成功引渡罪嫌。他提到赖昌星被从加拿大引渡， 中国银行广东一家支行的行长余振东被美国法院先判刑后驱逐出境的例子。不过滕彪说，上述两人的引渡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谈判。
这些人被引渡到中国都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谈判。那我了解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他担心这些人被引渡回中国之后不能够受到公正的审判，或者是受到酷刑或者是死刑。那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那就会给这个引渡造成障碍。
不过滕彪认为，在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在协议里做出详细的安排，免去了就每个引渡案进行个案处理的耗时。中国公安部今年1月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共有680名经济外逃人员被带回中国，追缴外逃非法资金30多亿人民币，约合5亿美元。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由于得益于中共当局大刀阔斧的政策改革，民营企业进入国防产业的采购呢，现在已经初见端倪了。有分析人士说，国防产业民营化势在必行。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一个面向民营企业招标的军队物资采购网开始上线，这标志着2013年11月中国人大决定改革军队采购办法，将民营企业引入国防产业采购改革的举措正式启动。得益于国防产业采购的改革，一直从事矿业机械的山东矿业开始步入以往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国防采购圈子，为蓝湖无人靶机生产发动机。山东矿机董秘王泽刚说，向军方提供无人机发动机的项目在2016年将达到销售额1亿元，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历史上，中国的国防采购几乎完全依赖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从俄罗斯进口。这些企业在革命性和渐进性创新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却显得不足。因此，急需大力发掘民营小企业、创新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潜力。香港的军事问题专家马鼎盛说，时代和技术在进步，传统的官办企业已经不能再适应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的需要。
特别现在高科技不单是机械方面，主要是电子方面。电子方面，那民间的聪明才智很多，这一点有时候不得不依靠。所以这个民企采购那是势在必行。
中国官方媒体说，向民营企业开放国防装备的采购，鼓励民企参与国防装备的研发和制造，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举措，能摆脱国企的垄断，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技术专长。也有分析认为，国防采购民营化能打破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增加国防产业的透明度，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让成本虚高的军备成本好钢用在刀刃上。马鼎盛说，能否做到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关键是国防采购的体制问题。
但是关键节约不节约是在于中国这个行政体系，特别是军政体系里边的猫腻，徐三后都可以贪污这个上百亿，你这些是打头，其他的你想省，但是在这种军事独裁的体制里边，治标不治本。
从2005年开始，中国国防市场逐步向民企开放，到2013年，超过500家民企获得研发和生产武器或其他军备的许可。中国国防大学去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一些民企在中国高端军工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神舟十号太空船、嫦娥探月、辽宁号航母。根据中国国防产业采购资格的规定，民企参与军购装备的采购必须要获得政府颁发的保密和技术能力的认证许可。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香港有数百名拥护民主的抗议人士日前呢，把他们对中国大陆、对香港政策不满发泄到来香港采购的陆客身上。香港警方使用了辣椒水驱散发生了肢体冲突的民众，至少有六个人被逮捕。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个月前，香港当局清除了数以千计抗议者占据的香港街道。示威者抗议北京选定2017年香港特首的候选人。在农历春节前夕，很多大陆人来购物天堂香港采购，一些香港人把他们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大陆游客和水货客的身上。星期天，在距离大陆不远的北部沙田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几百名抗议者在港铁站附近商场举行反大陆水货客行动，称他们为蝗虫，并高喊反中共的口号。抗议者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推撞等肢体冲突，警察使用辣椒水驱离抗议者，至少有六人被拘捕。
我觉得抗议变得越来越激进的趋势是肯定的，因为在去年的雨伞革命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想做一些与一般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愿望不同的事情，做一些改变香港的事情。
一名家住附近的女士表示，她受够了大陆的水货客。
他们不能拖着行李箱四处游荡，即使他们撞到你也不说声道歉，他们举止不雅，非常不懂礼貌，从来不说道歉，他们哄抬了商品的价格。
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字，2013年大陆来港的人次超过4000万，占来港总人数的75%。一名大陆游客对抗议者的做法困惑不解。
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说香港人啊，他们这个思维啊，他就没有理解，因为本身你香港原来也是大陆的一部分，你只不过给英国人统治的这个100年，你就变了，是不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
香港大学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约6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首先是香港人，只有约32%的人首先认为他们是中国人。2月8号，数百名香港人在临近深圳的屯门举行抗议水货客的行动，并演变成警民冲突，警方共拘捕13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岸方面有关的消息。在台湾方面呢，台湾的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星期二上午接任了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的职务。前陆委会主委王玉琪由于对法院不起诉涉嫌泄密的前政府高官，而愤而宣布辞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星期一表示，陆委会主委的职务将由现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接任。行政院说，外交专业出身的夏立言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和政策执行能力，接掌陆委会之后必能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夏立言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时表示，接任陆委会主委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两岸关系很重要，过去双方有一些小波折，但是大方向还是要继续维持。针对未来的工作重点，夏立言指出，因为还没有正式接任，无法详细说明，不过他会尽快拜会前几任陆委会主委了解情况。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批评这项人事安排荒谬离谱，难道马政府已经找不到人才了吗？
国防部是在捍卫我们台湾的安全，而且基本上对于中国是一个比较敌对的立场。可是陆委会是必须是两岸协商的角色，你从一个敌对的立场到了协商的角色，我不知道夏立言怎么改变他自己的态度。
陈亭妃委员还说，如果过去夏立言在国防部就是担任这种协商的角色，就不禁令人担心 中国根本没有把台湾看在眼里。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面对 M503 新航路的争议，两岸一定要妥善的解决，否则将伤害双方的政治互信。以夏立言的资历来看，是非常好的谈判人选。
夏立言呢，有很多积累了很多外交谈判的这个经验，而且这件事情对军事上的冲击呢，他当国防部副部长他也非常了解，所以他的谈判的技巧，而且知道事情的关键，我认为他现在接陆委会的主委，跟大陆好好的去谈这个航线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林玉芳委员还说，M03 新航路3月初就将生效，两岸谈判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再加上中国内部似乎没有共识，这是夏立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两岸的民航部门目前还在就 M03 新航路进行沟通，但是并没有达成共识。这项结果也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延后访问金门的原因之一。台湾中央社指出，除了 M503 新航路的争议之外，夏立言还将面临两岸服贸协议在立法院卡关，以及和中国大陆协商区域经济整合等挑战。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涉及泄密案，检方认为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对此表示不满，并强调为负政治责任而下台。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台湾陆委会主委的异动不影响双方制度化的沟通管道。夏立言现年65岁，基本上是职业外交官，曾经担任台湾外交部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外交部政务次长、驻印尼代表等职务，和国际间学界及智库交流密切，熟悉国际战略情势。2013年转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至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在星期一举行了纪念活动，纪念前领导人金正日73岁冥诞。朝鲜当局盛赞金正日的政治成就以及他跟美国对阵。在朝鲜之外呢，一些人权团体则希望世人记住这位死去的独裁者践踏人权，把人送入集中营，以及造成民众饥荒的历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所做的报道。
平壤以盛大的烟火表演开始了金正日冥诞的纪念活动。统治朝鲜17年的金正日2011年12月死于心脏病，现在他的生日成了所谓光明星节的为期3天的假日。节日活动包括水上芭蕾和花样滑冰。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到锦绣山太阳宫参拜，那是纪念他父亲金正日和祖父金日成的建筑。纪念活动还包括分发免费食品。世界朝鲜研究所所长安昌日说，这种节日对于提升金家合法性、维持政权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朝鲜当局在这些生日节日向朝鲜人发放礼物，实际上是利用这样的节日来强化朝鲜人对领导人的忠诚。在一次党政军官员会议上，朝鲜劳动党一位领导人发表演讲，歌颂这位已故领导人把朝鲜变成无人敢挑衅的世界级军事强国和核武国家。结束朝鲜核项目的国际谈判在金正日执政时期破裂，导致西方对朝鲜实施严厉的外交和经济制裁。在西方，金正日一直因朝鲜内部宣传其所谓成就而成为人们调侃和嘲笑的对象，比如他如何在3年之内写了1500本书和3部歌剧，以及他如何在一次打高尔夫球就打出11个一杆进洞的成绩。但是独立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菲尔·罗伯特森说，对金正日的颂扬和嘲笑都忽略了他留下的压迫性政权的遗产。他说，金正日对朝鲜的统治建立在践踏人权的基础上，他的压迫性政权、他的残忍以及他把维护其政权放在人民福祉之上，是他真正的遗产。 罗伯特森说，金正日在追求核军备时，无视朝鲜1990年代中期经历的严重食物短缺。据估计，当时有近350万朝鲜人死于饥荒。他说，这位前独裁者监管着一个巨大的政治监狱系统，那里至今关押着10多万朝鲜人，让他们做奴工，受折磨，被处决。起初，人们对新领导人还抱有一点希望，认为金正恩在海外受过教育，可能会改革朝鲜的压迫性制度。但罗伯特森说，事实证明有其父必有其子。他说，我们看到金正恩继续奉行他父亲推行的很多残暴政策，金正恩当然要庆祝他父亲的寿辰，因为这可能是他作为领导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了。12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考虑联合国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建议以反人类罪把朝鲜领导人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罗伯特森说，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尚未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人权活动人士将继续揭露金氏家族的残暴历史，直到这种压迫性体制解体，现任领导人被追究责任。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跟泰国的关系仍然紧张，因为去年5月泰国军方推翻民选政府之后呢，美国要求泰国军方立即结束军管，并且恢复民主政府。而这个情况呢，给在泰国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多国军事演习带来了变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次致命地震袭击了一个亚洲国家，各国政府都试图拯救他们精神受创的国民，并使他们安全疏散。在泰国湾的一个飞机场举行的这次疏散演习，是一年一度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的亮点。有6700人参加了今年的演习，24个国家派出了观察员。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今年的演习差点无法正常举行。泰国去年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美国因此认真考虑是否要取消这次演习。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员格里格里·波林说，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泰国发出微妙的讯息。
这次发出的讯息是，美国与泰国这个亚洲最长期的盟友仍然保持伙伴关系，但是华盛顿对政变表示不满。
泰国海军少将万纳波尔·格罗高对金色眼镜蛇演习如期举行表示欣慰，但是他说，遗憾的是这次演习缺少了海上登陆科目。
我们感谢所有的参与国，各国建立互信交换经验是十分有益的，这些演习对真正的军事行动来说很有价值。
美国方面负责平民撤离演习的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尉赫克托·孔特雷拉斯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
如果真的需要撤离，我们现在知道在该地区我们拥有比如泰国、日本等盟友，能与我们合作加强我们帮助当地人的能力。
这次撤离行动加上模拟医疗救援，是为了给日本、美国和泰国的军人们一个概念，如果突然需要撤离数千平民并将他们安全送回国，这个情形大概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泰国仍然处于军人统治的话，明年金色眼镜蛇还会进行同样的演习吗？
华盛顿迫切希望看到泰国军队交出政权，并且要绝对明确地表示，我们愿意灵活一些，但是泰国必须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恢复民主选举。
金色眼镜蛇演习的支持者表示，如果美国军方选择不与泰国接触，那么军政府可能会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赫尔曼，泰国海军乌塔堡机场报道。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